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片。这个短片是用英语讲的。原因呢是Ken, 跟他的太太Janet, 他们都不会讲中文。为什么他们不会讲中文？你们会想他是 ABC, 他们不是 ABC。他们是 ABK, 在美国长大的韩国人。他们是韩国人啊，所以他们会讲韩语，但是他们不会讲中文。那所以他们愿意从历史来说，韩国跟日本也是一个对敌的国家啊，但是他们愿意去日本那边做宣教士啊，非常非常的不简单。那他们讲的是英语，我们其实有同工已经做了中文字幕。不晓得今天为什么放的时候放不出来中文字幕啊，早上粤语堂中文字幕是可以出来的啊，所以同工们都为这些事情花了很多的心思。不过呢，我们总是会有一些障碍啊，这个是他们叫做 technical difficulties 总是会有啊。总而言之，我们对我们的同工呢一定要非常感激他们的服事啊，包括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没有注意啊，带领的跟这个诗情都安排好，一首诗歌接到下一首就连下去，钢琴一直在弹，你都不知道这首诗歌完了接进去下一首。那包括放投影片的同工可能也不为意已经进到静静的听，但是呢他们很快就掌握到，然后呢就追上。我觉得我们负责崇拜的同工呢真的是越做越好，我们很感谢主。前两个礼拜也是我们2020年第一次的主日，我提到我那天早上读的一篇灵修小文，就讲到一个初中生，特别要父母亲提早的把他送到学校，爸爸妈妈也没有问什么原因就是这样做。一直到后来在学校里面有一个意外，这个年轻人就被车撞死，然后呢在追思礼拜那个父母亲才从其他的同学里面知道他们的儿子要提早到学校，因为要希望跟其他的同学打一个招呼欢迎他们，特别那些不被欢迎的人，或者说被冷落的人。今天早上我也是一般很早就到教会，那我就注意到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真的全心全意很早就来服侍弟兄姐妹的。差不多到了8点钟左右，有一对夫妇就进来，我那个时候在做一些复印，那对夫妇就拿着很多的花到电梯的地方，今天的花就是他们插的，插得非常漂亮，也就是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感觉到这个上帝的创造那种的美，那种的可爱。过了不久又有人按门，然后我就出去开门，是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姐妹，她一个人来，粤语堂的。那我看到她平常儿子也在我们教会聚会，儿子今天是出外了，所以我就问这个伯母，我就问她说今天你儿子不在，所以你自己坐公车来吗？平常儿子是开车的。这个伯母就告诉我说不是，我每个礼拜天我都是坐公车到教会来。我看他的年龄60-70吧起码但是每个礼拜都很早来，来那么早做什么事情？他来的那么早就是为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把周报都安排好，把这个夹进去，很早就来。 跟他打一个招呼之后开门，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过了五分钟，有一个年轻人敲门。这个年轻人呢，是在粤语堂他们负责带领敬拜的，所以他们这一队人也是很早就来。可是这个年轻人呢，敲门就问我一件事情，他说，牧师，今天的周报在什么地方？那平常呢，我们都是放在这个靠近这个复印机那一边上面的。他说今天不在那里。那我说你问错人了，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年轻的弟兄就多讲一句话，会不会留在那个办公室的地方？那他没钥匙，我有钥匙，所以我赶紧的去拿钥匙，一打开果然找到周报，粤语堂的、国语堂的都在那一边。我就两叠都拿出来粤语的就交给这位老太太，国语的我就想放在这个这些信箱的上面。没想到我转一个头，我们华语部也是有一个老太太，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很早来，就是把这些周报都弄好。我知道这个姐妹，但是我今天没想到她会那么早来，原因是什么？这个姐妹每一个礼拜三一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但是过去的这个礼拜三，平常开车接她到教会的这对夫妇就跟我说，今天那个姐妹不能来，因为她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想一定是非常不舒服她才不来。果然回到家之后， Anna 就打几个电话，就知道这个姐妹进了急诊室。但是今天早上很早她就来到教会，我想大概是她自己开车来。教会就是有许多这些的人，莫名的大家不知道的。粤语堂特别有一个弟兄，你们有机会注意一下，他很早来教会，粤语堂崇拜之前他就来，然后呢他就坐在椅子上面低头祷告。你注意一下你就看到这个年轻人都是这样。我就希望呢我们教会这一种的风气更养成起来，更多的想到我可以怎么样来服侍弟兄姐妹，而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听到敬拜神而已。这个也很好，有些能够来教会已经很难得，但是如果愿意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上帝，我想这个是讨上帝所喜悦的。这个礼拜六就是中国的新年，2020年中国年过了之后十二生肖里面这个是什么年？鼠年，大家都很熟哈。老鼠是我们大概最不喜欢的动物之一，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就很害怕的东西。但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有一些动物就有一个赛跑的比赛，大家有没有听过？结果呢就是老鼠跑第一所以这个新的中国年就又轮到这个子年就是老鼠年。老鼠为什么跑第一名呢？它聪明，对了，听说它是站在牛的背上，然后到了快到终点的时候呢，它就一跳就拿到第一名，牛呢就是第二名老鼠特别在粤语有这样说，是最讨厌的粤语有一句话，过街老鼠，人人都要打台湾有没有这样说法？中国有没有这样说法也都有所以老鼠呢是不受欢迎的。但是老鼠在这个世界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神的创造就是很奇妙啊！按照科学的研究，老鼠的遗传基因就跟人的遗传基因很接近，所以呢，有什么新的药要研究的话呢，先用老鼠来做。所以呢，这个老鼠就成为 guinea pig， 啊，小老鼠，啊，然后呢，啊，他们用的好了，然后再用在神身上。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我们不喜欢老鼠，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很感谢老鼠。我就说为感谢上帝，为老鼠来感谢上帝。上帝的创造每一样都有功用的。既然我们快要到新年，我就按照中国的传统给大家四个灯谜有一些就跟动物有关系的你们这个猜到的话请你举手应该都很容易猜的，应该。好，第一个举手举手这一边的 Grant 或者说鸡同鸭讲讲来讲去都讲不清楚广东话就更多用这个字眼但是我想别的地方也可以也可以有，意思就是说沟通不良那下面一个呢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请你们举手谁在讲？答非所问，问非所答OK 我们就说你要举手有举手答对的你就可以下个礼拜天免费吃中饭我付钱如果你没有举手就答的你要出两份的钱好，第三个也应该很容易猜的，第四个好像比较难猜这个Jennifer 对牛弹琴这几个都是相关的，总而言之就讲不通对牛弹琴牛不会欣赏最后一个粤语堂也是这个好久才有人猜到，没有人我开谜了给你们一个提示，跟刚才那个是有一些共同的，牛皮灯笼这个是一个牛皮灯笼怎么讲他都不懂牛皮灯笼讲来讲去都不懂。那我为什么给这几个灯谜呢我们就希望牛皮灯笼都可以点着都可以发亮。牛皮灯笼要发亮怎么办呢？就是蒙神的教导，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题目。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主耶稣怎么说要蒙神来教导。我们在说耶稣是世界的盼望，到了第五章第六章，耶稣就上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医治一个瘸腿的人，然后呢就在他又回到这个加利利的地方，然后呢就在那一边讲道的时候喂饱5000人。我们就是在第四讲的时候，我们给他的题目算得什么，然后呢吃饼吃饱了，我是生命的粮，今天就是蒙神引导。第六章很长，下个礼拜有第六章的第五讲，然后呢第六章就是告一段落。稍微看一下第六章的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家传户晓的一个神迹耶稣喂饱5000人。我们特别讲到说人看为不能的，但是主耶稣能那里面有这段经文最后的两节我们很轻轻的带过，今天我就要多强调这一方面。主耶稣喂饱5000人之后，那些人就开始有一些的反应，他们就跟着耶稣 而且耶稣知道他们的内心，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迫耶稣做王，耶稣就独自的推到山上去了。我们看到这些人，看到这个神迹，但是他们想到的就是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东西。这个也很难怪他们，因为他们在这种罗马的迫害里面，压迫里面，他们希望翻身，所以眼睛一直看的就是怎么样可以推翻罗马的政府，回到以前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然后透过摩西把律法传给他们，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度，自己的国家。可是耶稣看到他们的内心，耶稣知道他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是天上的国度，所以耶稣就推到山上去。我们做人，我们也需要很谨慎。我自己当牧师，有些时候不小心牧师就被人家抬到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都很尊崇牧师。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平常很喜欢弟兄姐妹就叫我锦辉，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不小心的话呢，好像这些人就要把耶稣捧高，达到他们的目的。耶稣非常聪明，耶稣就独自的推到山上去，没有接受这些人表面的跟随，跟他们的敬拜。那个之后，我们就提到耶稣吩咐门徒先坐船到对岸，进到加百农那个地方去。门徒就听了，结果门徒听了碰到钉子，碰到风浪，耶稣走在海面上跟他们说，是我，不要害怕。门徒接耶稣上船，就到了加百农他们要去的地方。划分两头，那一批要逼耶稣做王的，他们非常聪明，他们都在跟踪。然后到了第二天，他们发现耶稣不在那个地方，然后之前只有一条船，他们注意到门徒上船，耶稣没有上船，那耶稣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观察，耶稣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然后呢，又有几条船就到这个海岸的地方，他们看一下也没有，他们就想耶稣大概去了加百农非常聪明的，所以呢，他们就坐船到加百农，果然耶稣就在那里。然后他们第一句话问耶稣，大家还记不得是什么？不记得了啊，没关系。他们就问耶稣说，老师啊，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我们都一直在注意。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好像答非所问。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你们想到的是地上的事情。耶稣要把他们的心扭转，他们好像是一个牛皮灯笼一样，耶稣要把他们点亮。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人就把耶稣跟摩西做了一个比较。耶稣说，你们都不信我。那些人说，凭什么你要我们信你呢？你行什么神迹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摩西更大吗？他们就说，摩西把天上的粮赐给以色列人。耶稣说，你们搞错了，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天上的父赐给你们的。我们有些时候看历史，只看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耶稣就把历史背后重要的点点出来，不是摩西，摩西没有这个能力，是上帝透过摩西把玛纳赐下来。而且神在历史里面这样做，他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我们常常说旧约所讲的只有一点，旧约讲的就是主耶稣要来，新约讲的就是耶稣已经来了。所以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其实是要指导一些人知道那个弥赛亚要来。耶稣就说，那从天上来的真粮是我父赐给你们的。过了1400年之后，以色列人就见到真正的玛拿是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最后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我们特别讲到这里，就特别讲到上帝的主权。上帝所赐给耶稣的一定会到耶稣那里来，上帝所赐的人就是上帝，属于上帝的人。耶稣这样讲就是说，你们自己要检查一下你们自己是不是上帝的人，上帝所赐的一定会到我这里来。然后我们就进到最后的这一段，讲到耶稣跟那些人的对话。我就把它分开三段，第一段是讲到听和学习，第二看见父，最后耶稣讲到人子的肉。好像越讲越玄，以色列人听得懂吗？我们今天然后下个礼拜就会有清楚的交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41节42节，准备来。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岂不认得他的父母吗？现在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们所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所以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如果不明白，他们直接问耶稣还好，但是他们这些人呢，就喜欢暗地里面自己就来议论别的人。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在社会里面也是这样，最怕的就是人自己私下的在议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问，但是在私下问的时候，私下讲的时候，就带来很多的误解破坏。他们就问了三个问题，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不是我们岂不认识他的父母吗？为什么他说是从天降下来的？所以他们认出耶稣就是道道地地的一个人。耶稣回答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私下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们就看到信主的另外一个非常的关键，前面讲的是父赐给我的人，那些人是属于天父的，这里呢就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人是怎么样来到耶稣那里？不是我们凭自己有这个本能，我们凭自己没有这个本能。特别在我们改革中的信仰里面讲得很清楚， Total depravity， 我们人是完全在罪里面，没办法拯救，没法子自救的，所以人不会想到来到耶稣那里。唯有天父吸引人，那些人就可以到耶稣那个地方。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耶稣这样讲，他们不明白。耶稣就引用旧约，在先知书上写着，他们都要蒙神教导，凡听了父的教导而学习的， 都到我这里来，有这个心啊，愿意学习，就可以认识耶稣。我们一起来读46、47，准备来。这不是说有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才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主耶稣就很清楚的跟他们讲，我讲的你们不明白啊，不是有别的人可以见过父，只有一位见过父，就是从父那里来的。耶稣接下去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使人吃了就不死。中文圣经的翻译用这是，如果我们平常来看的话，理解这一定是前面有介绍，前面有介绍的就是玛拿，所以我们会想这个就是讲到玛拿。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啊，就比较开放一点，其实这个这耶稣是说到他自己，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使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就是我的肉。主耶稣好像越讲越玄，不晓得当时的人怎么想。耶稣就是要他们再去问，到底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个粮就是我的肉。我们一起来读52节，准备来。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讲的这一句话，意思是：你要把我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你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可是犹太人不理解，然后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导致到以后教会被建立之后，罗马人迫害基督徒，迫害基督教，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就是这样说，基督教是吃肉的，吃人肉的一个宗教。他们就抓住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他们完全的误解。他们不单只是抓住这一句话，而且呢，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有记载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路加福音也是这样，唯有约翰福音没有记载最后的晚餐。很多神学家就说，约翰福音所记载最后的晚餐就在这个地方，耶稣把他的肉给其他人吃。犹太人听见之后，他们就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耶稣重复的重复的用不同的角度再把这个真理讲出来。我的肉是真正可吃的，我的血也是真正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们的理解，那些人第二天早晨就坐船到加百农的地方，就看到耶稣，大概就在海边的地方。耶稣可能开始的时候在海边跟他们讲话，然后呢，耶稣就一直走，那些人呢就一直跟着耶稣。大概耶稣转个头跟他们讲一些话，他们又自己私下的议论，耶稣就跟他们解释，然后耶稣一直的走。 耶稣一直走，走到什么地方呢？就走到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段话呢很长啊，就是在这条路上面耶稣所讲的。耶稣继续的说，永生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怎样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吃这粮的人将要永远的活着。最后的一节，今天看的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面教导人的时候说的。所以前面是边说边走到了会堂的那个地方，就正面的跟他们讲，他们明白没有？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他们的一些反应。我们做一些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些应用了解。这段的对话就是耶稣跟犹太人的一个对话，也是看到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对神的了解，简单来说，简化来说神是全能的，或者说呢，神是无能的。如果我们想到，如果这个神是无能的话呢，可能我们就说这个神跟我们没有两样，或者就是这个宇宙没有神的存在。人呢，人可以选择自主，我做我自己生命的主人，他也可以选择跟随上帝。就是这四类的人。我们先看左下方的那个，如果神是无能的，或者说没有上帝的存在，有些人跟随神，这些人就是迷信。那我们想一下自己，我们认识神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是全能的神，还是有一些东西他可以做，有一些东西他做不了，所以不是全能就是无能。如果你是跟随一个无能或者说不是全能的神你是迷信。第二个框框，如果没有神的存在，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个叫独立。整个世界很多人都喜欢独立，因为自己可以做主。中国西边的一些的省份，可能有种种历史的因素，很多都希望独立。这个苏联解体之后，有一个大国就是乌克兰，苏联前苏联的这个俄国心不甘情不愿，就把那边的一个岛占下来，然后呢也在这个乌克兰东边那些省份惹事，所以那些省份呢就说要独立。英国要脱欧也就是要独立，因为自己做主有很多的好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何必跟随神做一个迷信的人？我们独立只有我们的好处。但是我们看第三个框框，如果我们认识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我们却还是要自己做主的，这些人叫做愚昧的人。如果真的神什么都能，完全交托他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何必自己还抓住这个权呢？那些犹太人，他们自己说他们认识摩西，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全能的，可是他们对神不完全的了解，他们还是要自己做主。他们是愚昧的人，他们是牛皮灯笼。耶稣就要帮助他们从愚昧的 进到最后一个方格，就是认识到神是全能的神，他们也愿意完全的跟随神，接受主耶稣，这就是永生。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个都在这个永生的方格里面，我们认识神是全能的神，而且我们是紧紧的跟随他们。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方格里面，我们就要清楚了解，不是我们决志选择上帝，这段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是上帝的人，上帝派差给耶稣的人一定会到耶稣那里去，我们凭自己不会去。这个关键在哪里呢？神就吸引我们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得到永生，千万不要说是我自己聪明选择跟随神，完全是上帝他的工作，这个就是上帝的主权。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跟随主呢？问题不在上帝那里，问题是在我们那里，我们就在这个愚昧这个方格里面。圣经就是这两个力量一种的一个平衡，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人是在全能神的下面，但是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决定负责任。上个月前我读到一篇的灵命日粮，是讲到一套的电影，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它叫做《爱的盛宴》。丹麦的一套电影叫做《芭比的盛宴》，就描述到在一个偏远贫苦的滨海村庄，就有一批的人，那批的人呢是生活严谨简朴的清教徒，因长期的受亚裔充满着抱怨，生活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必定要承认，无论是清教徒的时代，无论我们是今天21世纪的时代，有些时候活也会想值得吗？他们长期的受到这些的压抑。可是有一个人出现，有一天来了一个叫芭比的法国的难民，到了丹麦那个地方去，丹麦的教会有两位年长姐妹是领袖，就接纳了芭比进到他们当中。以后14年，芭比就一直做他们的管家。过了14年之后，芭比无意中就赢得一大笔钱，就从一个难民摇身一变变成是一个富翁。他有那么多钱之后呢，他就邀请了12位教会的会友享用一顿极尽豪奢的法式的料理，从鱼子酱酱到派比鹌鹑，这些我都没吃过，不一而足。换句话，就大家吃得很开心。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批人都在生活的压力里面，忽然之间被邀请，不但只有的吃，而且吃的是最好法国的大餐，那些人会多高兴。一道一道的菜端上来，然后呢，这些宾客们就从开始的不安到了完全的放松。有一些人呢就得到饶恕，当然电影是比较长，这里所描述的比较简短。有一些人呢就重拾他们的爱心，作为基督徒。有些人就想起见过的神迹跟小孩子所学的真理，慢慢一幅一幅的图画就回来。有人就问， 记得以前老师怎么教的吗？别的人就回答，小朋友，你们要彼此相爱。他们小的时候都记得老师的教导，可是因为生活的压迫都忘记，都没有做了。等到这一场盛宴接近尾声的时候，芭比才告诉那两位的姐妹，她为了这个宴席已经耗尽所有，把她所赢到的钱全部用在这个盛宴里面。他舍弃了一切，包括放弃回去当他的巴黎名厨。原来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厨师在法国，但是生不当时，结果呢就成为一个难民。现在翻身了，有钱了，他大可以回到法国的地方再当名厨，但是他用这些钱要使他这一群的朋友可以享受美食，再一次敞开他们的心怀。耶稣也是以异乡人的样子，也以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是富足的，但是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好叫我们贫穷的人得以富足。他舍弃了一切，为要使我们饥渴的心灵能够得到饱足。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提醒众人，从前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漂流忍饥耐饿的时候，上帝赐下鹌鹑和玛拿，这些食物能暂时让人得饱足，但是耶稣应许的，相信他的人就得到生命的粮，永远活着。耶稣的牺牲能满足我们的心灵。我很喜欢这篇的短文，因为这个法国的厨师就好像一个写照耶稣为我们的牺牲，但是在生活这个圈子里面，就让我们更能够体会耶稣的心。耶稣跟犹太人讲的那么长，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信我的人永远不饿。我们愿意跟随他吗？我们是牛皮灯笼，还是愿意蒙神的教导？我们一起祷告。